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方便品第二。有佛果就必然有方便，我们学佛我们要知道佛果所在，可是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却正是我们所谓的方便，所以人生是一个方便的法门啊。那么我们的世间法就是一个方便的法门，我们是透过世间法然后让我们的智慧得以开展，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入那个佛果。所以毗耶离大乘中的这一位长者维摩诘，那么他乃是过去供养无量诸佛，所以他示现出来在这娑婆世界里头，他所示现出来的一个角色呢，这个角色呢，它就是一个方便的角色，也就是就像各位跟我一样，我们以居士身，我们现居士而生活，那么这就是方便法门。那么维摩诘呢是供养无量诸佛过的，请问你是不是供养过无量诸佛呢？你如果没有供养过无量诸佛，那么你怎么会去拜八十八佛呢？你怎么会去念万佛的法名呢？你没有供养过西方的阿弥陀佛，你怎么会听到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会想到来念佛而且来听闻佛法呢？其实我们也不应该小看自己，过去啊讲经说法都很常常都会讲我们相法时代末法时代我们呢这个根器我们的这个是不够的啊。其实呢各位，在末法时代我们还能够听起佛名，然后有一次正念，我们其他也有志，光凭这件事情我们就沾沾自喜的回家。我记得这个孙逸仙先生啊，你看他是一个政治家，他是这个国家的国父创办者，但是他讲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里头，我到现在觉得他很有道理。从小看重自己，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记得他写的这篇文章，你试着看吧。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不可以执着在你的我相，但是一定要珍惜自己，看重自己，你一定是曾经也是供养过很多的佛，你今天才示现在这里的，你是要以方便的法门来这娑婆世界的。那么毗耶离大乘中的维摩诘，他所示现出来的方便也正是我们现在跟他学习的方便，执众得本是一个方便，方便度人是一个方便，行持光洁是一个方便。我们从经文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从得无生忍，辩才无碍，无畏狭魔，善于自度啊，明众生心之所去，那么心以纯熟决定大圣，这是执众得本。以下你看到的行六波罗蜜来度人的诸财无量，摄诸平民，奉戒清净那么奉戒清净，摄诸毁尽，以忍调恨，摄诸贵怒，以大精进那么摄诸懈怠，一心残疾，摄诸乱意，它是六波罗蜜。那么上个星期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快的就把它包括行持光洁居家简单讲了，为的是让你知道说这个方便门里头它是一个生活上普及遍很广的。不过各位要注意一个事情，我们修行学法学六波罗蜜，它是方便度人，其实方便度人也是方便度己。 也是方便度己。你注意看看啊，这六波罗蜜里头，把这六波罗蜜整个设起来只有两件事情，把六波罗蜜重新把它组合，其实只有两件事情。你看啊，摄诸平民这种布施的事情，是不是跟人的情性有关？你试试看，如果你愿意啊，尝试着自己去做一点助人的工作，去关怀别人的工作，你去做一点，你的心马上会有很快一段时间有很大的改变，你的情啊，你的情的部分就有很大的改变。那么你一定会这么讲，那持戒这件事情那算什么？其实持戒就是要让我们的情能够更好而已，它就是戒。什么？你看，戒就是一套纪律嘛。那么好，我们自己在日常的啊情性的生活当中，不管是情绪的啊情绪里的，比如说我们表达一次愤怒，我们表达一次忧愁，我们表达一次快乐，这都是属于情绪的东西。可是必须是食而后言，人不厌其言，乐而后笑，人不厌其笑。你一定要有一段规范去表达你的情性，表达你的情绪。而这一套规范其实就是今天你到那个书店去看啊，这个金石堂畅销排行榜大概也是在很前面的一本书叫 EQ， 你们知道吗？那个 EQ 讲的是，就是 E 呢就是 emotional，Q 呢是 quotient， 它是 EQ 呢其实是讲是指的是指情绪智商。你有这个戒律，有一套纪律，你才能够控制你自己待人接物这套纪律。人有一个很好能够自我控制自己的情性、自己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非理性的这个部分呢，它才会产生提升成为一种创意的点子，然后我们才可能用我们管理我们逻辑这一部分的智慧去跟它相衔接的。所以各位能够奉戒清净这件事情，你不要以为老是以为说奉戒清净就只有吃素就解决了。所以五戒是无量戒的意思，你要一定要把握这件这个道理。戒就是要让我们的行为规范，到最后我们的情能够自己能够啊，在这个情性上我们自己能够有所自我控制的时候，这个部分是一个人他的 EQ 就开始提高起来了。就在这个世间法里头，你就看到这方便法门对一个人是如此的重要。你看你的家里的人给你讲几句重话，你不会勃然大怒摔东西，哎，这件事情是智慧，你知道吗？但它却是一个情性的问题，它透过戒来达到这个问题。我们一开始前面的几个啊，这个名相的一个讲述里头谈到无声忍，对不对？忍辱是为的是什么？你有没有觉得它跟情性有关系？忍辱呢，绝对不会是忍你的智慧，他一定要忍你的情的世界的问题。我们感情来了，我们可以很激动的愤怒，我们可以很激动的快乐，我们可以快乐乐死，你知道吗？我们快乐的很高兴，失控了就会脑充血死掉。我们也会很愤怒的时候，愤怒就会晕倒，就会休克，也一样也有人死掉。所以那个忍字的意思呢，是我们有办法把一件事情缓和下来的，有缓和的时候我们的包容性就大起来。所以忍辱本身是一种宽容，所以它是一个无声忍，它并不是硬忍，从来佛陀没有叫我们硬忍的。你看第四个讲精进，一个人能够肯努力不懈这件事情，你认为它是理性的呢，还是属于我们情性的东西呢？你们告诉我，它是理性的还是情性的？它一定是情性的。你看一个人会怠惰，一定是情绪不好才会怠惰。一个人会觉得哎呀，我觉得人生实在没什么 无望了，是不是？秦的这个部分打不起来了，那他会垮下去。所以各位学佛，如果学完了以后，你觉得说我秦都不要了，我告诉你，你保证成不了大圣这条路。你看那个菩萨这两个字，它叫做觉有情呢、啊。觉有情是你必须要有丰富的感情来觉才可以呀、啊。你连丰富的感情都没有，那你要去觉什么？那个觉是醒觉的觉了，不是挖掘的掘了。啊，那觉有情呢、啊？你没有那个丰富的情性，它怎么醒呢？你没有办法的。所以你看精进这个部分一定是感情，所以感情丰富的那个人一定很精进。感情挫折到已经慢慢的都已经颓废光感了啊，这个人就开始会慢慢的会感觉到说他会很懈怠，会越来越不行。所以以大精进才摄诸懈怠啊，你看一心残疾摄诸乱意。那个残疾的意思呢，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叫你什么都不想，他残疾的目的是告诉你不要乱。所以我们过去一直都给各位讲经文里的明明讲得很清楚，是外禅内定的道理。外禅是我不会被外界的东西把我引诱的，是外禅。内定呢，是我的心里头不乱，就是内定。你看了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在座每一个人，有的人说这么想，说郑老师，你说眼睛一闭，两脚一蹬，那个时候呢？你的这个心，如果你没有一点点定力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等到啊。你说你念佛人啊，要等到观音菩萨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你还没有等到他来接引你，你已经被别的东西接引走了，你相信吗？那这样子同理，你都没有等到你能够用你的真正的智慧，你的自信啊，去统合你的感情的世界，去做正确的回应之前，你已经开始失掉了你的正念，那么你当然是不可能到极乐世界去的。那当然在你的心灵世界里头，一定是觉有情才能够到极乐世界去的。我们很清楚必须对这件事情有相当的认识才可以。所以前面的这几点六个波罗蜜里头的前面五个波罗蜜，其实都完全都是奠基在情这件事情上。情在英文里头有另外一个字，在哲学上也有另外一个字，那个字我们都把它归纳成为说它叫做非理性的层面，叫 irrational domain， 它是一个非理性的层面。既然它是非理性的层面，那个非字不是动词，它是不属于理性的层面，它不是用暗，那它是 irrational， 它是非理性的，它不属于理性的这个层面。其实不属于理性的层面却是我们生活的最重要的本体。你能够有很多活泼的生活的智慧，有很多妙乐动人的地方，你会真正体会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全是来自于这个部分。你也会感觉到所有的苦难，所有的心灵世界里的冲突矛盾执着也全部都是来自于他。那所以必须有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去使他照亮他，他就是什么，他是六波罗蜜的最后一个。那个是什么？那就是定，就是决定慧，就是智慧。那个决定有点像绝对值，数学的绝对值一样，他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但是它是绝对可以给你照亮的，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它让我们使这一份我们丰富的感情变成可以非常可以如水长流通一般的去流动的。它是六波罗蜜，所以它是方便度人，佛以六度方便度人。可是在华严经里头，你有没有发现这六度的上头却还有四度？华严经里头的六度的上头还有四度是方便、愿、力、度这四个。你看这六个完，这六个做完了，第七个才是回到方便。方便就是现在你所看到的方便度人的方便，就是这个完全的融合，也就是菩萨的行持，也就是觉有情的行持，才跑到了你所谓的方便智里头来，也就是 我们来到了一个方便的生活里头来。这个方便它不是佛，但却是一个方便的。这个方便呢，令你走向大圣之路，也就是心慢慢的会纯熟，会做决定大圣之路。那么这里面你才会真正产生一次更宽广的宏愿，那就是这个愿是不是我们一般凡心的那种愿。所以这个愿也就是欲的意思。这个欲呢，在我们给各位过去给各位谈过欲勤心观这四个讲叫做现代人的四神汤，那个欲神足这件事情，在这个地方你所看的欲呢，跟愿结合的时候呢，这个欲呢就不叫做私欲，也不会叫做淫欲。注意佛经里头淫欲的那个淫绝对不是色情的意思而已，它是其中的一个。淫欲的淫是乱，也就是这个欲望是乱的欲，那么这个欲就是属于非属于正念的欲。所以欲跟愿愿力是分不开的，所以要起大愿一定是要我们自己的感情世界曾经澄清过以后才能够起，那个才是真正的大愿。我们同样救人，我们会救人一命以后到处供胎的话供红天供你管，我什么时候救过一个人，是不是？告诉你人的心，你可以看到他是如此的狭隘跟如此的不争气。我还看过自己的侄女啊，都已经亡故了，自己的亲父母亲已经亡故了，拿着父母亲跟子女要去要很多的光彩在自己的身上，也是有的，并不是没有的。所以你所谓的善这件事情，所以恶这件事情，只有他的心起的这个欲跟前面的这几个相应的时候，他才能够产生这个大愿的。所以救人的时候助人的时候，这个欲跟这个愿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们给各位讲到灵体那一段的时候，灵界那一段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大概善良的心智会跑到灵界，邪恶的心智会跑到地狱，但是并不尽然。有的时候这个人做为善，但是他还是跑到地狱去，原因是什么？他的为善并不是出自于他的慈悲跟智慧，而是出自于他的操纵。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出在操纵，他还是要活到操纵的那个里头去。为善是一个欢喜的，是人喜自己也喜的人，是两欢喜的人。虽然为善也是在做一些负担，但是这个负担它是可以透过克服而产生喜乐的，但是他这个不是，他所最后的做过的这些善事是形成他自己一种小小我的满足，他变成了一种饥渴，这种饥渴会使他永远不满足，他还是会陷到心灵世界的邪路里头去的，这是我们要弄清楚的。所以方便度人以六字度人的时候，方便愿，这个时候才产生了真正的所谓力的问题。所以菩萨的力，这里面的力才是真正产生的五力的力，五种力量的力，这个时候产生的力才是真正的信尽念定慧五种力量。信力啊，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那个念力是很强的。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念力呢，要往生极乐净土的念力是很强的，他一念之间是可以到的。那是由于他自己他已经澄清过的感情与世界的一种融合以后所产生的智慧了。那么这个最后是度，这个度呢就是十个波罗蜜里头真正会跨过去的，也就是从方便跨到一个真佛国里头去的度。这十波罗蜜，波罗蜜的意思就是到彼岸， 到彼岸，波罗蜜的意思也就是渡口啊，就是我们坐船的渡口，我们的渡口是透过这个过程而渡过去的。我们有很多同学都这样，常常都会问我，郑老师，那我第一个都有困难，我都没有什么去帮助人家，我也没有钱帮助人家。其实你帮助人家的事情很多，老先生在上个楼梯的时候你给他留意的，虽然你没有扶着他哦，你只是留意的，万一他下来我会把他扶住的、哦、就光凭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它就是布施，就是很强的念头。你仔细去看吧，你很少在你的命常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善念把它编织起来。我们过去都以为说为善不用人知，但是为善不可以不让己知。如果说你为善为了以后，做完了以后你从来没有去反省的时候，善中可能夹杂的瑕疵你也不知道，所以你为过的善你也一样要觉察，你为过的恶错误的地方也必须要觉察，因为你的觉察使善的东西可以慢慢的它会编织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力量，它我们会越来越回过头来鼓励自己，让我们的愿力会更强。你试着你去了解，我们如果有时候去看，老是看自己错的地方，我们会觉得说，老师我学过佛以后，我发觉我觉得我越来越害怕，我都没有，我觉得我常在犯错，哎，这就是忏悔。你再去看看说，哎呀，我其实平常啊，日常生活里头其实我也做了很多很值得啊，给自己自我鼓励的一环，你把这个加起来，你会给自己更多的自己的鼓舞啊。所以这个时候的鼓舞就是精进，人的精进是累积更多的成功的经验，累积更多的新的希望，让我们产生这个动力的，这是啊方便度人的。第三讲行持光洁，就是我们不只是度己度人的问题，执善得本度己度人的问题，还行持光洁的问题。光洁的问题在居家的时候，所以白衣却能够奉持净律啊，居家呢那却不着三戒啊，室友妻子呢是常修犯行，现有眷属呢是常乐远离啊，虽然呢也服有宝饰，也穿着西装，却相好庄严啊，服有饮食呢，却是禅悦为乐。这就是我们告诉你，这就是他所谓的居家这个问题。在你平常居家里头，他佛法不坏世间法，并不是告诉你说你绝对不可以穿一件比较见得人的一件衣服。佛没有告诉你说你不能穿漂亮的衣服啊，没有。你看他还是跟你讲。说虽服宝饰啊，但是重点在哪里？相好庄严，问题是在相好庄严啊。虽然我们也有饮食，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以禅悦为乐，我们真正要的是禅悦。虽然我们是一个白衣啊在家，但是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居士，但是我们却也知道我们要守一些清净的戒律啊。我们呢是有妻子，但是我们也知道会修犯行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到最后我们是要往生极乐净土的。这呢都是一个作为一个方便法门，对一个啊在家居士所做的一些典范。这就是维摩诘所做的典范，但是也是维摩诘示现的方便法门。他示现做居士，其实他已经是一个成佛再来的维摩诘菩萨，但是呢他现在以方便力示现这样子的一尊菩萨给你看，就是这样生活给你看的。就娱乐而言，你一定会讲说学佛不能娱乐吧，我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学佛为这件事情大大的困惑。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是很一股路 投进去的、哦、不是是玩真的啊，每天都好像自己就在读书在工作的时候觉得自己像是在修行啊，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很少会去看，几乎没有去看过什么戏啊，什么东西不去看的。我觉得说关灯看戏高床广屋绝对不做，哎呀，这些东西当然也救了我了啊，我也买不起好的衣服啊可以穿。我到冬天的时候 寒冷的天气，我一直到了大学二年级生了一场大病，后来才买了一件毛衣穿的。我没有穿，到大学二年级才穿毛衣的。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没有有过一件夹克可以穿的，那毛衣更不用说了，那就是那一件卡其裤，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那有一个人呢，就送给我爸爸说，这一件这个夹克送给你好了，我爸爸已经穿过了，然后呢都没有扣子了，我把它捡来，然后呢我把它缝上那个暗扣呢，但是把它缝一排，我也会缝啊，把它缝好。这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穿的保暖的一件衣服，它是一个咖啡色的这样子的一件衣服，我穿着，我想着其实它也蛮好的，为什么我不穿很好的衣服，是佛家应该有的，信仰所应该有的，所以我不会跟人家比较。我的班上的同学跟我讲说，嘿，你真不简单。我说怎么不简单？他说你现在毕业了，我再跟你讲，你真正可以穿着这种壁球哈，而能够跟我们在一起是毫无怎么样，我们就对你觉得很敬佩。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真的很敬佩哈。事实上你注意，其实这样观念也没什么不好了哈。不过佛法并没有告诉我们不可以穿一件体面的衣服，所以我会给各位说，有一次啊，我跟我母亲讲，我说你儿子你媳妇儿帮你买的那些衣服哈，布料你都把它摆在那个地方，你每天穿那一个这么样子的衣服哈，这是节省是没有错啊，是美德也是没有错啊，不过佛法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不能够穿漂亮的衣服啊，它已经在那里了，你何不把它穿一穿呢？这样讲还不彻底啊。有一天我跟我母亲说了，我说妈，我们穿着衣服也不是为自己穿的，因为有很多人也在也要看，所以我们穿一点比较啊整齐一点，比较有时候在某些场合，他在居家穿的，你的家里的人看起来觉得他蛮好的，你那都不是很花的嘛，试试看。就从那一天开始，我母亲把那些打开来，她开始穿了。我说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并不是这个头发都可以不必整理的，不是，我说我们的头发还是要把它整理，该去烫的时候还是要去把它烫起来。为什么？这不是烫给自己看的，要烫给别人觉得看起来舒服的，不要觉得这老人家看起来是邋里邋遢的，这是布施啊。听完了以后他一听，哎，够干了五秒，我跟你讲，你们看吧，行持光洁的意识，不管是娱乐的，你平常居家的各种各方面，这些东西它靠的是一个智慧，在那个地方去做转变。看你看啊，薄其啊细处啊，遮以度人，受诸易道不毁正信，由诸事取扰益众生。你看回到家里来，看到小孩子玩电动玩具，但是他不会认为小孩子玩电动玩具就是一个罪恶，所以说他玩电动玩具他会坐在那个地方看一看，哦，我没有办法像你这么快，是不是？但是时间差不多了，我看可以够了，也要留一点时间做做今天该做的事情。你看就在游戏之间啊，博起之间，现在他的教化在那里产生了。哦，这种事情做父母亲的人啊，做祖父做奶奶的人都要学哦。你看现在哪一个小孩子家里都现在都有电脑了，都在玩了，电脑都是借着学电脑之名，通通都在玩电动玩具，是不是？我们家小朋友也过去小的时候也不例外，但是呢你能够说叫他不学吗？所以好多人打电话问我， 买电脑，他们技术都在哪？电动玩具，这样子的电脑值得买吗？我说买电脑当然并不是为了玩电动玩具，但也绝对告诉你，他不是说你不能玩电动玩具，玩点电动玩具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在玩电动玩具之中，教他如何节制，如何控制时间，这就是度化。在玩那个东西的时候，他也学会了很多东西，也培养了很多资讯时代他必须有的基本的一些这种基本的态度。你看玩电动玩具，我们看你要玩可以，你这个穿你都给我坐得正正的，不要弯腰驼背的。你看这里边也是一个教化啊，所以你们还没有注意到，再下去还更有的戏可以演，在家里里头玩搏击之戏啊。小孩子呢，到学校去带着这个围棋、象棋放在书包里头，请问你们让他带去吗？有的赞成让他带去，有的不赞成带去。但是我跟你讲，我是同意他带去的。我说好极了，你最近下的怎么样？他说这下子我已经打败过好几轮了，我现在开始要好。我说你行，你在他再大一点，你说第二年，你说你要不要再去下棋？他不要了，他只有练那个时阵呀，他不练外久。所以问题是如何控制时间，而且培养这样子的娱乐也没什么不可以。电视也不是不能看，看太多了，小孩子反而变成不聪明，小孩子耐性反而差，那也是事实啊。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娱乐的部分也应该自己能够有所调整。你看受诸易道，不毁正性，这是我们佛门弟子最了不起的地方。什么叫受诸易道呢？你一样可以进入礼拜堂去听基督教你一样可以这个到这个天主教跟他们一起去望弥撒，但是不毁正性。你能如此，那出入到哪里都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以前给各位说过的，我跟摩洛哥的这一群，他们是一天要拜好几次的，要朝他们麦加那个方向拜好几次的我觉得很好。我他们往那边拜，我也一样合掌往西方拜。为什么？有一次大概几年前，我们净空大师他就跟我讲，那你看，他偷偷的拿了一本东西给我看。我说师父，这是可兰经呢。再翻另外一本，这个是可兰经的杂志呢。他笑嘻嘻的跟我讲说，你会觉得很介意吗？我说我不是介意，我说师父你怎么读起可兰经来了？他说我告诉你，可兰经里头一样可以看到佛法。我说我心里面想说，师父这种体验十几年前我在美国就已经体验过了，在基督教的礼拜堂我一样进入过极乐世界的。所以我对于不同宗教之间我一点都不会有障碍，一点都不会。但是你看看维摩诘里头也告诉我们，受诸易道，不毁正性。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年轻朋友跑来了，他正好是我非常难过也非常的这个担心。我说你担心什么？他老师，我信的是什么教？那你怎么了？他说可是这个教呢，要信之前呢要发一个很重的愿。我说那你发啦。他说发了。我说那你很有勇气呀，而且是勇往直前呐。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天打雷劈呀，你很有勇气呀。他说可是我现在很害怕。我说为什么害怕？因为我现在不想信他。我说那你就勇敢的再发一次愿。那他说问我说那要发什么愿？我说看你要信什么嘛。 我说我告诉你，如果你一直存在一种害怕里的，你的心会变成非常的狭隘，你会变成，也就是说在宗教里头，我们在比较宗教学里头，我们特别把宗教分成啊这样子的一种不同的一种特质。有一种宗教我们称它叫做人文的宗教，这种人文的宗教呢，就是它是一个包容、哦、宽阔啊，引导你智慧不断开展的一种宗教。它可以从最浅的到最高的之间，它可以围成一个圆，最高的也同时也是最这么浅近的，最浅近的里头一样有很高深的，有甚深意的，它是这样子教导的。有一种另外一种宗教，他给你就是你如果不相信我，那你就会完蛋，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相信我才行的。我们说这样的宗教叫做极权的宗教，它也是一种宗教，但是就像不同的教学方法一样，它是用这种方法进入的，是这样子。我们知道的，受诸异道而不毁正信，异道并不是只有异教而已，我们进入任何一个不同的一个行业里头，我们在行业里头一样的不毁我们的正信，我们做生意不毁我们的正信啊，我们做我们的工作不毁我们的正信，它才真正融入生活之中。你到哪里去游玩，你要懂得到哪一个地方去都要饶益众生。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件事情是很难办得到的啦，不过众生其实有时候也很争气啦。我怎么说呢，我们的山把它砍光了，所以很多的动物也抓得差不多了。那水里头呢，现在大概只有听说无锅鱼活得了了，其他的听说都活不了了哈。那么我们看起来，我们到水里头，我们把水污染，我们到山上去把山上污染，我们把树砍来通通变成面纸擦掉了啊。通通变成我们生活的东西，把它消耗光了。你想想看，其他的众生一样，通通都遭殃了。不过众生也很争气啊！你看，你不觉得各种不同的东西不断的出现吗？不同的众生不断的出现吗？是不是？哎，你原来没有日本的蚊子，现在日本的蚊子跑来了嘛？是不是？你原来没有那么多苍蝇，现在苍蝇多了嘛？你原来没有那么多的这种传染疾病，别的传染疾病一样存在嘛。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我们游诸四海要饶益众生，这是慈悲的意思啊。开导，我们除了居家我们娱乐，我们要开导一切众生，要摄诸长幼啊，虽明世界呢要常乐佛法，这些呢都是我们啊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所教导我们的啊。那么入讲论处的时候要导以大众，入诸学童、啊、要诱开同盟，就是做这些事情。然后呢还要化名成熟啊，化名成熟呢是入诸淫舍的时候是淫之过，入诸酒肆啊，那么能力其志，意思就是说你到哪一个地方，你不只是啊要饶益众生，你还要化导成熟啊。我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到化导成熟呢？我们很不容易啊、哦、我这昨天呢到高雄去，有一位老师呢在讨论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我们呢确实不错，要去做一些善事，我们要一个善的念头去助人，但是我们开了一部车子，那个人他倒在那个地方，我去碰他，我怕惹祸上身，他说是我把他撞成那个样子的，所以他本身也会产生一种负担，对不对？我说对，要去爱人都是一种负担，爱任何一个人都是一种负担，爱绝对不是好玩的，爱就是要去付出的，要去布施的，没有错。所以入诸淫舍的时候要试欲之过，要入诸酒肆的时候能利其志，能够帮助他利他的志向。还不止如此，他是尊贵的，一个人要爱惜自己， 要尊贵的。这个尊贵呢，并不是虚啊，表虚伪的一种外表，真正的是讲一个人的尊贵，是他入长者中啊，那在长者中尊；入刹帝利中，在刹帝利中尊；在庶民中，你得到庶民中尊；在居士中，居士中尊；在王子中，王子中尊；在梵天中，那么梵天中尊。不只是尊，他的尊贵是啊，长者中尊的时候呢，是教以圣法；在刹帝利中呢，是教以忍辱。这个地方所教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还是一样，所教的都是我们的正法。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方便门，也就是说方便门所讲的是佛国的方便门啊。这个方便门它是从一开始啊，我们能够从执众得本开始，然后呢我们能够方便度化，然后呢我们慢慢的又形成了力量去啊做居家啊，能够真正的净化自己，然后化导成熟，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尊贵的啊自己。这个整个的一个立场，你有没有发现它是一个从最基本的东西一直到最后成为自己尊贵的自己。而这个尊贵的自己却不是坐轿车的尊贵自己，也不是穿很漂亮的衣服的尊贵自己，而是我们的心灵得到提升所产生的那一份尊贵。这个尊贵就是要往生极乐净土的资料。这个如果是卑贱，那就是往生到地狱去的果报。他是跟你讲的方便品讲的是在这里。你看，我们再把这件事情重新再把它回过来整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从一开始讲到这个方便的法门形成，这是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就我们世间现在的语言来说的话，它就是我们的人格特质。我们有了这个人格特质，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你看，如果照这个方便品来表现一个人格的特质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这几样东西。第一个，你的心灵会得到自由，是不是？所谓的自由是什么？你不会被引诱就是自由，你不会懈怠，也就是你的自由。你肯负起责任来，这就是你的自由。你愿意精进不懈的让自己成长，当然你自己的能力经验累积的越来越多，你自由度选择职业的自由度也越高，你自己心灵的自信跟自我肯定的能力也会比较高，所以你的自由度相对的提高，你说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你自由度有了以后，你才有可能去帮助人家。你自由度够的时候，你的感情才会存一，你的情绪才有办法受到控制。所以你看到人格世界里头，你可以把它归纳起来，你看到它有一个心灵自由的特质的，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你会发现每一位修行的人，他都会产生了他自己心灵世界的统合，他会产生一种一致的统合。什么叫一致的统合呢？这简单的道理，如果你现在你自己想想，你不喜欢你自己，那么你就不能够产生统合的效果，定力就不用谈了啊，乱心的乱也一定是会来的，你也会产生沮丧的，你也比较不容易啊，会产生说有纪律的生活，因为你会乱掉。一个人不能够接纳自己的时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年轻人拿起自己的镜子来照照自己的面子，越看越不喜欢，我父母亲为什么给我弄过这样子的遗传的因子，把我长成一张嘴巴啊，变成这个样子，一个鼻子也变成这个样子，还不打紧，两颊都是调压剂。你不喜欢你自己，你出去外头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是丑的，不好看，你不喜欢你自己，你自然而然你就会产生自卑。这个时候你的精神力慢慢的会解体，这很简单。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魔王跑来跟你讲说，我告诉你，我可以帮助你把你的鼻子哈，把你隆得正好好看，可以把你的嘴巴弄得开一点，让它看起来啊比较美，把你的这个东西呢通通拿掉，但是你必须替我做一件事情。替什么做事情？ 那这个时候条件就开出去了。结果你是做了他的事情给他，但是他帮你整容整完了以后呢，这整个脸都是肿起来的。不止如此，现在看起来是好的，隔了两年到冬天的时候，这里痛那里痛，鼻子也痛，嘴巴也痛，请问你是不是在自己在那边自找麻烦呢？所以各位你注意，其实一个人不能够统合自己，不愿意过自己的生活。我这里说的过自己的生活的意思，并不是自私自利的自己的生活，而是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接纳他现在的自己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上个星期有讲过这个事情。所以各位，人生来并不是为别人的样子而活，是为我们自己所有的如所从来而活。你能够看清这件事情，你就会知足；你看不清这件事情，你就陷在恶鬼道里头，永远的匮乏。就是这件事情，那一种折磨，那种匮乏，也导致了我们自己内部的解体。我们会不喜欢自己，我们会越来越讨厌自己。我们怎么会得到一点禅习，会得到禅悦为食，丰富我们自己的精神资粮呢？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啊。所以那是一个人他产生的个体总统合，他对自己啊，会真正能够爱惜，真正爱惜自己，这种爱惜自己。